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楞伽经》，是第112讲，稍微这个很简单的复习一下几诵，因为要顺一下这个思路。上次我们学的是唐本，未来有愚痴，接纳诸外道，说与无因论，恶见坏世间。这个接纳呢，是一个外道的名字，他建立的宗派叫圣论派，是这个我们上次介绍了，圣论派呢，就是古婆罗门教，印度婆罗门教里头，婆罗门教里头有包含很多叫哲学理论吧，这是其中的一个，六个主要哲学理论的一个，它叫圣论派。基本上你就可以记住，这种他认为自己很殊胜的理论，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唯物主义，这样你就好理解了，他的理论你就基本上能看懂了。这个接纳呢，是建圣论派的那个祖师的一个外号，那个祖师的名字呢叫修流，修流鸟是就是现在的猫头鹰，这个他有一个外号叫石原子者。那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呐，他就吃准原子了，他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原子，其实就是现在那个基本粒子，古代叫极微。这个接纳呢，就是那个原子的意音，所以这是用他的外号来代表一种外道，接纳诸外道，就是包括圣论派的很多外道，不是他一个。他们呢有着一个倾向呢，就是说与无因论，就是你追求那些外道理论呢，很多外道理论都是无因论。你比如说就现在这个唯物主义，你一听就是说这个世界是物质的，这个物质，说物质是哪来的呢？他不知道，你像这个古代呢，他就说物质就是极微组成的，就是那个最小的组成物质的那最小单位它组成的。可是你要问他说，你这个极微是哪来的？是什么因缘，什么原因是这个产生了极微？就是这个果是哪来的？它的原因是什么？他会告诉你说，这个没有原因。就是这个极微啊，就是天生的，就是自然而在的，不讲理的。没有原因，没有因缘合合它，因为那个极微是不能再分了，不能再拆了。它就是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不可再分的物质，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它不是另外的东西的组合了，它没有原因了。说那没有原因它怎么来的呢？他说这个你就是这么就天生的，就是自然的，叫自然而有。这个自然而有啊，就是不讲理。什么叫自然而有啊？就是我不知道原因啊，它就有。所以这就是无因论。像现在的唯物主义呢，还是这个路数。你比如说现在说物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说物质世界哪来啊，说137亿年一个起点大爆炸来的。然后这个起点是哪来的，他就说不出来了。就是而且咱们还不用问他起点哪来的，就说这个起点本身就是无因论。为什么呀？因为这个起点他说呀，里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现在世界上有的东西它全都没有，什么质量、能量，什么时间、空间，什么就是概念，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它就突然一下就一爆炸就什么都有了，这就是无因论，起点就是无因论。恶见坏世间，什么叫恶见呢？就是不讲理，就是恶见，就是我不讲理了。我物质就是有，怎么来的不知道。就有，我不用证明，我不证明，我就说有，不讲理，不讲因果，有果没因，这就叫恶见。这样的话，佛后边不是说了吗？你这样的话，什么都就是什么都可以生什么了，是不是啊？无因就可以生吗？桌子也可以生山，是吧？人也可以生河，是不是啊？你一个起点可以爆炸一个宇宙，你没有这个因的那个叫极微，你可以产生极微，是吧？没有因，就可以有果， 那就是无因而生，无因而生的什么都应该乱生一气了，就是不是啊？没有道理，他就是不讲道理。好，下边啊，妄说诸世间从于微尘生，哎，他们就没有根据的说所有的世间，哎，不管六道轮、天上地下、哎地狱，所有的世间都是从微尘生的，都是微尘组成的，而比尘无因，九种十无常。但是那个组成世界的微尘呢，没有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道理。你问他说那微尘哪来的呀，他说不知道，你也甭问，就有、哎、不讲理了，就跟说上帝一样，哎，上帝造世界，你要说上帝是谁造的，上帝是从哪来的，你不要问，哎，无因。九种实无常就是他有了这个微尘之后啊，它就有九种真实存在的，永远真实存在的事物，就是这个，那就很简单了，叫地水火风，哎，这都是微尘组成的。然后空，哎，空间，空间，他认为有微尘，他就要占空间，哎，空间，空，时间，这都不讲理，你时间根本就定义就不能成立，可是他就认为它永远真实的存在，哎，时空，这个方位。方向，哎，这都是人假安立的。这个，然后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意识，哎，反正就是不讲理。他就认为这个，就这么从微尘就生出这个这一大堆来了。嗯，从实而成实，从德能生德，真法性一词，毁谤说言无。这些人认为极微组成世界之后啊，有九种真实的存在，然后从实而生实，哎，那山就可以变成沙子，是吧？这个就是东西就可以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了，哎，组合嘛。从德能生德，德我们说了，这个古代人是这样理解，他们一看就知道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这个词变化了，所以用德呢不好理解。有一个就直接一道德，一般他们就一道德，实际上是什么呀？作用。哎，你就把这个德换成作用，就是实是实体，哎，有实际存在的实体的东西，它可以生成另外一种实体存在的东西，有作用的东西，它可以生出另外的作用来，哎，就是可以变化，就是真法性一词，说真实存在的一切法的这个本性，或者叫性质，或者叫属性，或者叫规律，或者叫真理真相，哎，里头的这个包含的道理吧，哎，里头包含的属性，真实的法性呢是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这个无因这个就有果，这说不通的。说真实的法性，本来真实的法性跟这个跟他们说的是不一样的。毁谤说言无，但是呢他说那个你说的那个真实法性说不通，哎，我们这胡说八道的无因就有果的这个就有，哎，你说的那个他不信，哎，就是说他们不懂真相，他们就把这个假象当真，自己乱说一套，乱说一套，而且这个很可笑，就是自己就说无因，哎，就生就有果，哎，不知道世界哪来的，嗯，就来了。若本无而生，世间则有始，这是佛对他的批判了，说如果本来没有的东西，它可以生出来的话，这个世间就有开始了，是吧？这很简单，说世间，原来没有，甭管上帝造的大梵天造的，也甭管是这个，反正就是起点爆炸的，是吧？本来没有，但是生了，那世间呢必然有开始。这个世间一有开始啊，就逻辑不通了，哎，因为说世间从现在开始有了，那前边就什么都没有，起点什么都没有，哎，你那个的逻辑就不通了，没有因能生果，是吧？有开始就是那个开始的产生的那个第一个东西，它就是没有因的，所以这个外道啊其实核心都是无因论，因为他找不到真正原因，他给不了真正原因，哎，他只能无始，他只有眼光太短浅，只能说这个有，那再往前说这个有，他找不到原因了，他就说，哎，你不要问了，没有原因，就这就叫有始，一有始就无因，一无因就逻辑不通，就是胡说八道了，就哎， 你本无而生嘛，没有变成有，那当然就有开始。所以你仔细去就看这个世间理论呐、啊，都是很短浅、很可笑，它的理论都是成立不了的。生死无前际是我之所说，说佛说呀，他说这个生死无前际，注意这句话呢，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理解。首先说佛说无始，就是说这个时间是没有开始的。这个话怎么理解呢？首先说呀，它是对世间说有始的一个批判。哎，这个就是说你说有始逻辑不通，哎，佛说无始呢，就避免了你这个逻辑不通的。就是说我不是说前边无，现在有了，有一个开始，哎，无因能生果，你这明显的逻辑这个就不通。佛说无始，没有开始，那样的话就没有这个说从无到有，有一个开头，没有因了，就不。就这个避免了这个逻辑矛盾，这是一个。第二个，佛说生死无前际，就是说无始，时间无始。实际上佛的意思不是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真的有时间，这个时间是没有开始的，这个也是说不通的。他只是说无始比说有始啊，要这个逻辑上矛盾少了一点错误。但是实际上，你只要承认说时间是真实存在的，它是无始无终的，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也是说不通的，也是说不通的。这样的话，就是说，实际上佛说的无始是什么意思啊？是说真实的意思啊？他说，时间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也没有时间，所以时间无始无终，这是佛说的真意。哎，你到最后，因为到最后佛把这个时间空间全部空掉了。实际上佛没说出来的真意是，就是他认为时间根本不存在，所以他也不会有开始，也不会有结束，也不会有中间，也不会有现在，也就是这是他的真意。哎，时间就是一个虚幻概念。但是呢，他在这个就是给我们一般说法的时候啊，你不能一开始就把这个拿出来。拿出来这个之后啊，佛连话也没法说了，哎，所以呢，一开始先要方便说啊，你说时间有始，佛就说你时间有始就说不通啊，你时间开始之前，那时间没有因就产生出时间来了，哎，逻辑不通，哎，应该说无始，这是佛一个方便说法。实际上，这个方便说法的真实含义是，哎，无始是。不是说有时间无始，实际上佛心里藏的那个了义见是根本就没时间，所以我说无始也可以了义的解释。这是佛说的法。好，我们接着学新课了啊。上节课学了这一句，我们没细讲。然后佛说呀，这是对这个无因论的批判。三界一切物本无而生者，说如果我们这个。三界你就理解成现在世界，说现在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哎，因为我们现在眼光短浅，光看见这个就是地球，我们就把地球当世界，看见宇宙就，没，古代的时候呢，要有天眼的人多，所以他知道啊，有这个天堂地狱，有三界，哎，有无色界，很多人知道，所以。佛说三界就等于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人说这个世界上啊，所有的东西。本无而生者，如果说它有开始，就是原来没有，现在生了。现在我们也是这样，哎，起点原来没物质，哎，没能量，什么都没有，哎，从起点开始，一个零点，就一下物质、时间、空间什么全出来了。本无而生者，三界一切物本无而生者，这就是无因论嘛，就是零可以产生一切。驼驴狗生角，亦应无有疑。佛说你既然灵可以产生一切物，那我让这个骆驼生一个角也应该没有问题啊，是吧？你什么都没有可以生一切，我现在呢，骆驼没角，这也叫灵，灵个角是吧？也是零点，它也可以生一切啊，生出来一个角有什么可，什么都能生，就是骆驼脑袋上你让它生个地球也应该能生出来，是不是啊？你零可以产生一切吗？你那个地球不就是零产生的吗？不就是原来起点什么都没有，你太阳、月亮全出来了，是不是啊？我现在这个骆驼脑袋上也没太阳、月亮， 是吧？也是零。我这个零也可以产生啊，你起点什么都没有，可以产生宇宙。骆驼这脑袋上也应该能产生出宇宙来啊，狗的脑袋上也应该产生出来啊。就是任何一个零点，一个起点，就是你定义的那起点，就是什么都没有的起点。哎，任何地方都可以定义成那个起点嘛。那样的话，我们这个世界就可以，任何地方都可以爆炸出一个宇宙来，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时间的理论嘛。所以，狗脑袋上生个角，那有什么问题呢？绝对没问题。眼色识本无，而今有声者。哎，这是说物质。现在呢，说这个精神活动。哎，当然这个古代也是都是这个唯物主义做基础。这个识，哎，我们对事物有认识，哎，说这是色，那是声。我们认为这是精神活动，但是呢，他也给加了一个物质基础。他说这个精神活动哪来的呀？是物质产生的，这跟我们现在唯物主义也一致，是吧？说我们这个世界原来是没有精神活动的，没有生命的，哎，全是物质。然后这物质互相乱撞、乱摩擦，一碰碰，最后就碰出一个人来，碰出动物来了，碰出精神来了。这纯粹胡说八道。物质跟精神完全是这个两回事儿，你物质怎么可能产生精神呢？哎，物质如果能产生精神，精神也就产生物质，也就没有问题了，是不是啊？你因为你把他俩给界限打破了嘛？哎，一个能生另一个，另一个为什么不能生另一个呢？是不是啊？哎，所以呢，这个外道就说呀，这个物质啊是从无到有，哎，是零点起点产生的，这个精神也是。哎，到这个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产生精神了，结果就产生了眼根。哎，外边色尘是物质了，那就是原来就客观存在的。现在呢，产生了眼根，有精神作用的一种物质，哎，微细物质。然后呢，这个眼根跟外边物质一触，就能产生精神的认识，识，六识就出来了。我们就能看见颜色，听见声音，就有冷暖的感觉了。哎，色声香味触，然后第六识呢是比量分别。哎，我们就给它起名字，这叫黄色，那叫红色。哎，黄红色一合就是橙色，什么反正瞎起名吧。说这个精神也是原来没有的，哎，现在呢也有了。这也是什么呀？也是精神从零。就是原来一点精神都没有，就可以产生出精神来，无因。哎，有的说，人家说了，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产生精神，你没道理呀、啊？你物质的定义跟精神的定义那差多少啊？你凭什么说物质能产生精神呢？是不是啊？啊，你就跟现在人们说啊，我现在可以造出人来啊，就是机器人可以有精神那个作用，这都是这个。就是胡说八道，这都是胡说八道，所以我们现在那个科幻影片就机器人自己有意识了，然后机器人就跟这个人一就打起来了，哎，都是胡说八道，物质就是物质，物质怎么可能产生精神呢？所以唯物主义啊，最胡说八道，你如果说物质就可以产生精神，那我说精神产生物质有什么不可以啊？你可以胡说八道，不许我胡说八道。哎，我是学你的，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这就是说物质，你说是零点产生，哎，无因而生。这精神呢，也是，哎，原来没精神，现在呢就有了。然后佛就说呀，衣冠及席等，应从泥团生。就是说，如果你说，物质没有就可以无因而生，精神原来本来也没有，哎，现在也能产生出来，啊，都是这个无因就可以产生出来，没有道理的。佛说衣冠，一副帽子及席，我们坐的那个蒲席，哎，应从泥团生，应该从土里头泥团里头生出来，为什么呢？你物质是无因就可以生啊，原来没物质，现在就可以有；原来没精神，现在也可以有。那泥团里头原来没有衣服，怎么不可以有呢？没有帽子，怎么不可以从泥团里有呢？ 零产生吗？无因可以生吗？是不是啊？哎，如蝶中无息，蒲中亦无息，就好像衣服，这个蝶是布，哎，这个细棉布，就好像布里头没有席子，是吧？布是，哎，蒲席当蒲团啊，里头亦无席啊。这个蒲是指编成席子的那个芦苇那个杆儿，哎。这个芦苇杆里头也没席，是吧？芦苇杆在那个芦苇荡里头长的，那也没席子。哎，这个布当中呢也没席子，何不诸缘中一一皆生席？那怎么不能这个就是说什么缘里头，诸缘一切缘里头都可以生席子？你人们这现在承认说蒲可以生席，是吧？哎，我把蒲变起来，那。你原来没席子，现在可以有席子，可以无因生，一切法都可以无因生的话，你蒲可以生席子，布里头为什么不能生席子呀？啊，泥里头为什么不能生席子呀？哎，都是离无因可以生嘛。所以这整个就是批判说，唯物主义的无因生就是不讲理，哎，往前追追追追到极微，追到基本粒子就没因了，没有东西生基本粒子。你既然没东西生基本粒子，就可以有基本粒子，无因就可以生的话，那无因不能生什么呀？无因什么都能生了，就是这叫反证法或者叫归谬法。哎，就是说用你的这个道理解释，说起点可以爆炸出宇宙来，哎，无因可以产生一切法，用你这理论说的话，那就是胡说八道，就是这意思，那就什么全都乱套了，是吧？什么都可以无因生了，哎，彼命者与身若本无而生，这是说这个生命就是有情，有情跟这个身体，哎，你看古代啊，命者跟身是分开说的，哎，因为古代呢比现在的唯物主义啊还高级一点，他知道这个身体啊不是受者，不是有情，不是众生，哎。因为这个他，因为那个时候人们他那个开天目啊，他能看出来说这个人原来是个猪，那个人原来是个牛，哎，这个人是原来是哪个人转的，所以他就推想这个人应该有一个叫命根，哎，叫灵魂，哎，不坏，其实就是灵魂，哎，然后在这个各个身体当中呢换来换去，所以他们都是说这个命者跟身是分开的。现在唯物主义水平更低了，就认为什么呀，根本没灵魂，看不见就没有，那人就是个身体，哎，一死一烂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个唯物主义啊，他搞不好这个生活跟世界。你如果人唯物主义就是一个身体几十年，你想现在这人说没道德，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他要道德有什么用啊，是不是啊？哎，那身体最重要，所以就是胡来。哎，说这个命根，哎，有情跟身体，如果本无可以生，哎，就是精神跟物质都可以无因而生的话，我先以说彼皆是外道论，这些啊都是外道才这样说，哎，佛不这样说。那个你就别这个自己猜想说啊，佛说他们无因生不对，那有因生就对了。根本就没有精神跟物质的存在，哎，佛呢就是说他根本就没生出来，根本就本来也没有，一直也没有，永远也不会有，哎，三界就唯有心，除了心什么都不会有，什么命者与身，哎，根本就不存在。我先所说中为遮于彼意，既遮于彼已，然后说自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讲法的时候啊，我是先提，为什么先提外道，说我要是不提这个，我为什么先说外道，然后说完外道再说自宗，为什么呢？佛说呀，恐诸弟子众迷着有无宗，是故我为其先说外道论。就是说实际上前边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佛本意是说我没自宗，我没法可说，哎，我什么都挺明白挺清楚，我说什么呀？然后听到一个有情说这个错了，他说这个世界是无因就生了，哎， 佛就有话说了，说你这说的不对，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是不是啊？你无因就可以生，这不是世界就乱了套？你脑袋上给我生个角，是不是啊？你无因都能生世界，脑袋上生个角有什么奇怪啊？哎，就是说佛实际上没有自中，他说的话是干什么呀？是你有一个凡夫的邪见，他给你纠正一个邪见，哎，把你的邪见都给你纠正完了，破完了，这叫正见。就是不是说佛什么事儿都没有，他就给有一大堆正见说，佛无话可说。哎，佛说的话实际上是什么呀？都是纠正我们。我们凡夫有邪见的时候，他有佛法。如果凡夫都没邪见，都是佛，都是正遍知，佛就没有佛法。他给谁说呀？有说佛法有什么用啊？是不是？没佛法可说。哎，记住，实际上它里头包含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佛解释，他说，我害怕我的这个弟子们呐，迷浊有无宗。实际上呢，他们就是迷浊有无宗，是不是啊？这个佛的弟子都是外道过来的，原来没佛法嘛。哎，佛成佛了，说成佛了，我要说佛法，那些人都是一点佛法不懂的，都是执着这个世间有无啊，什么什么有什么无，都是执着世间面前是实有的，哎，都是外道。佛说呀，我因为害怕这个弟子们呐，他迷着，他这个不明白自己呀，糊涂，哎，这个就是说面前是有，不知道是在梦里头，因为我怕他们这个迷惑，哎，说不清。是故我为其先说外道论，所以呢，我上来呢先说外道理论啊，说这个圣论如何啊，术论如何？哎，先，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呀？我不说外道，我不纠正错误，我没有话可说，是这个。哎，你弟子们都迷有无宗，搞不清楚是吧？所以我才给你说有为什么不对，说无为什么不对。哎，这个意思。所以说，佛说法呀，就是纠正邪见，就是正见的内容。没有邪见，没有正见，哎，没有外道，没有佛法，没有魔界，就没有佛界，是吧？你没有魔界，都是佛界，那佛就不用说法了，是吧？也没有魔，佛的对立了，是不是啊？哎，下边啊，迦毗罗厄慧为诸弟子说，圣性生世间，求那所转变，这是另外一个了。哎，这个是什么呢？术论派。这个，我说了，这个婆罗门六十外道，就是说它里头六大宗派，其中啊，你像那个就是说大梵天造一切，这个呢，这个佛就是批的多，而且这个好破。哎，一般那个他的弟子来了，哎，都是因为对这个说法这个不满意，所以他才找到佛。他要是信那个水平很低，哎，他就信那个就完了。那个本身就是不讲理的，哎，那个就是没有哲学，那就用讲什么理啊？就是大梵天嘣一下他玩的，我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被玩出来的。哎，我们就念大梵天就行了，回本尊，犯我合一，哎，老念咒就行了。他本身就没理论，所以这个在六十外道里头啊，这个圣论派跟术论派，这是两个哲学，有理论。哎，圣论派我们说了，你就把它记住，它就是唯物主义。哎，这就是核心，主要就是唯物主义。然后这现在说的是术论派，另一派，迦毗罗是谁呢？是他的祖师，创造术论派的祖师，这个译音叫迦毗罗。说这个迦毗罗呀，他这个智慧啊，很糟糕，哎，就说净胡说八道，说不通。为诸弟子说，哎，他乱说一气。他说什么理论呢？他说圣性生世间，求那所转变。圣性，这是意义。说他这个理论，我们说啊，他跟唯物主义有什么区别？他比唯物主义啊，他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先说他这个术论的理论啊。术论的理论，他是说世界上本来啊存在两个东西，一个是我，它叫神识，哎，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的对面呢存在一个圣性，殊胜的本性，殊胜的存在。 这个圣性是什么呢？你看不到摸不着它的，你什么也不知道。哎，但是对面呢就有这么一个东西客观存在。然后他说我在认识这个，我想认识这个圣性，我看说这个我外边有什么呀，哎，我想认识世界是吧，一看呢看不着，但是呢你只要一观察的时候，一看的时候呢，这个圣性啊就开始给你表演，哎，就开始色，哎，出来了，声出来了，感觉出来了，色声香味触法什么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什么这个然后色跟眼根跟色尘意合生出六识来什么，哎，就把地水火风什么都就生出来了。结果呢这两个东西呢生出来23个东西，一共呢这就组成全部世界了，一共是25个东西，25类，五大类是这个组成全部世界，哎，所以它叫数轮派，就是它能把这个世界给你分成25大类。这个它为什么不叫唯物主义了呢？首先说它这个神识我这个东西不是物质，哎，它是一个这个精神能够有认识作用的精神存在。然后对面那个圣性呢也不是物质，因为什么？它能生一切，哎，它能生物质，能生精神，能生感觉，能生这个就是殊胜的存在嘛，殊胜的本性，哎，它能生一切，所以它这个呢，你不能把它简单的归咎于这个唯物主义，它比唯物主义复杂，哎，就是有两个原始的存在，这个你的神识想认识对面那个圣性的时候，它会给你表演。表演的这23种啊，有真的有假的，哎，这个很复杂，它也是一条理论，所以它的理论呢比那个要高级一些，哎，比那个唯物主义要高级一些，哎，所以这个呢，这就是在古印度啊，这就算是比较完美的哲学了。圣性圣世间，哎，我不看，说那我怎么解脱呀？我不看，我不观察。不观察圣性就不显现了，不显现就，哎，我就解脱了，哎，就不显现就没世间了嘛，哎，这个比那个理论高级一些。圣性生世间，求那所转变，求那是一因，我们说过就是那个作用，就是前边译成德那个，哎，就是作用，一因，哎，意义就是作用。圣性是本体，因为世界上就是存在一个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叫本体。什么叫作用？这个某一个本体啊，它能对另外的本体真实的存在的客观存在的东西发生影响，这叫作用。哎，作用只能如果有一个就一个东西，它就这个作用不了，它能够影响其他东西，那叫作用。哎，这个作用呢是一个过程吧，哎，然后它作用就是把另外的真实存在的东西，哎，让它发生什么变化呀，发生什么发展呐，运动啊，这是作用。圣性生世间，圣性生出来这一大堆23个东西，求那所转变，哎，这些东西呢互相发生作用，结果呢这个世间就开始转变了，就开始这个发展了，这不就是实际上大概还是但是不能叫唯物主义了，因为它这里头有很多精神的这个，而且这个精神呢是这个二元，它这个是二元，它这个精神呢是这个本源，哎，我精神观察的时候出物质。哎，所以你不能说它是，所以你也可以把这个叫数论派哈，理解为新主义也可以。我不观察就没有嘛，哎，我观察的时候它才生出时间来嘛，哎，可以理解成唯心主义，哎，这个大概啊，这样你就记住之后你就那个能大概的知道它的意思，你读经就能读懂。那个前边的那个叫圣论派呢，哎，那就是唯物主义，这个数论派就是唯心主义，哎，唯心主义就是有一个神识我，哎，这是精神存在， 对面有一个圣性，这个东西神得很，这个东西就是你不观察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你只要这个我的精神活动一开始活动，它就给我色也出来了，声也出来了，就世间就出来了，这么个东西啊。结果这个出来的这些东西互相作用，结果这个世界就开始运转，发生转变了。诸缘无有故，非以生现生。这现在佛就把外道比较有理论的，就是说这讲哲学的，讲这个这人生宇宙哲学都在里头了啊，就是讲理论的，两个拿过来，像这个说像现在这个总讲的更低级了，什么上帝，什么找时间编个故事，连那个信上帝的都不信，是吧？你都没法信，现在这个太低级了，所以佛呢找这个高级的外道，这是两个还有理论的外道。下边啊，佛就开始说真理了。诸缘无有故，非以生现生。诸缘即非缘，非生非不生。这个外道呢，不管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反正都认为是真实存在世间，是吧？这个佛说呢，一切缘，缘这里头就包括因，因一切因缘无有故，就是说没有这些东西。说。你怎么知道没有呢？佛很简单，佛就说你怎么证明它有呢？是不是啊？你说它有，你就是瞎说嘛，是不是啊？你又看不见又摸不着啊？你看见什么东西了？说我看见颜色了，颜色是什么呀？颜色就是主观感觉，就是妄想，就是做梦。你梦里头看见颜色了，你能说梦里头有东西吗？诸缘无有故，非以生现生。并不是有已经生出来的东西跟现在还正在生的东西，这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宇宙大爆炸，什么乱七八糟，现在也没东西，这就是个梦幻泡影，都是做梦。诸缘即非缘，说所有的因缘既然不是因缘，你要是因缘它就能产生果了，是吧？它不是因缘，它是空，它产生不出果来，生不出来，所以呢非生非不生，你不能说它能生东西，也不能说它这个能生那个不能生，就好像说土里头长不出席子来，是吧？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蒲才能编出席子来，这就叫生。这个布里头编不出席子来，这就叫不生。这就是说有，比这个有不了，就是有无二见。佛就是说你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呢都是妄想，什么都没有，你看，所以你学了唯识之后啊，你才能读懂，我们只有记忆，只有心，你记忆组成的那个梦，你里头你有什么呀？不可能有别的，心生不出别的来，心就能生梦，就能生妄想，我宗离有无，亦离诸因缘，说得多清楚。佛宗是主题，我的命题，我的意见，我的这个主张，是吧？我的主张是说什么呀？离有无，就是说我的主张说里头啊，这个世界有什么呀？没有有，没有无，说有说无都不对，就是这我面前的这个世界是什么都没有，亦离诸因缘，也离远离一切因缘，就是我面前没有因没有缘，什么物质什么精神全都不存在，生灭及所向一切皆远离。那你没有因没有缘，就没有因果相生，是吧？那就没有生也没有灭，没有生就没有灭，及所向，所向是什么呀？是我们所认识到的一切相，是吧？我们这实际上暗含了有心，是吧？你要是没有心，你没有人说这些话，是吧？就是我们心所执着的那些相，一切皆远离。这个所相啊，如果是准确的解释，应该就是什么呀？那五个限量叫所相。我们面前，我们所分别出来的相，我们所见到的相是什么呀？就是色、声、香、味、触五个相。然后说这个法就是意识分别出来的东西，比如说我认为面前有个桌子，实际上那个桌子呀没有相，是不是啊？除了你的主观感觉色声香味触， 这五个主观感觉，那个桌子是客观存在的桌子，那个所相是根本不存在的，哎，这叫广义的所相。所以说所相，狭义的所相，就是我所看到的相，我所听到的相，我所分别出来的相，只有五个现两色人相为处。但是这个所相里头呢，也可以包含那个我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哎，就桌子本身字体字相我看不到，桌子本身我看不到，但是呢它可以说是什么呢，是我所妄想出来的，我认为有个客观存在桌子，就是我分别出来的相。那个前边色声相位处不是分别出来的，是什么呀，是自然现前的，哎，就是我一睁眼色声相位处自然现前，所以叫现量。那个桌子我一看这个颜色，说这后边是个桌子，哎，那个桌子看不见，但是呢是我认为推理出来分别出来说它有，那叫法尘，哎，那也在所相之内，一切皆原理，哎，就是我面前我心外无法，就是这意思。世间如幻梦，因缘皆无性，说整个我生活的这个世间，哎，所有的存在就好像一个幻化师给我幻化了一个立体电影一样，就跟这个我正在做梦一样。因缘皆无性，这里头的因因果果变变化化，哎，什么山河大地男女老少皆无性，都没有自性，都没有它本身，都是一些影像在这晃来晃去，哎，放电影嘛，哎，就只有影像里头没人没法，哎，那个我们做梦嘛也是这样，你梦里头很热闹，梦的时候都以为是真看到了真有，哎，等着你一醒就知道里头那什么东西都没有本身，没有自性，哎，就是胡思乱想。常作如是观，分别永不起，哎，你得常作如是观，就跟我们现在那个师兄们讨论说这个就是不起作用啊，或者说老空不掉。老空不掉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只有时间太长了，就是你要经常做如是观，哎，要这个经常做如是观，分别永不起，你就会达到分别永不起的地步。哎，你现在这个是分别惯了，所以呢，知道是面前是梦，你也是分别一直起，哎，慢慢来，慢慢来，常做如是观，哎，常做如梦观、如幻观，慢慢的。你那个记忆达到10%，你就分别永不起，那个梦就消失了，你就从梦中醒来了。若能观诸有如燕及猫轮，亦如寻香城常离于有无。如果你能够观察这个诸有，就是你面前一切的存在，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啊，你只要认为面前有的东西，如燕都像阳焰一样，像这个马路远处看到的水一样，哎，看着那个水很真切，哎，这个实际上呢一滴水都没有，哎，看着有实际上没有。毛轮也是看着有实际上没有，哎，眼睛有问题，看着眼前老有这个一团乱发，哎，实际上一点一根乱发都没有，哎，看着有实际上没有。所以佛说你要观察面前一切你认为真实有的东西啊，都像那个你眼睛有毛病看到的蚊蝇叫飞蚊症一样，都像你在马路远处看到的水一样，亦如寻香城，就好像这个这现在我们都很少看到了，不，我们也可以类比啊，不知道当时那个寻香城是不是像现在海市蜃楼，应该是比这个还神，哎，因为它是那个天龙八部划线的嘛，但是也有可能再一个咱们也可以相似，哎，一如海市蜃楼，哎，你看着这个海面远处有这个城市，哎，你看这个沙漠戈壁滩上远处有湖水，或者也有那个城市，哎，有人有马路，哎，有汽车，这个中央电视台经常这个播这些，哎，人们录下来寻香城也是什么呀，看着有实际上一点都没有，是吧，常离于有无，你就常做如梦观如幻观，你就慢慢的呢你就离了这个对有跟无的执着，哎，离这个邪见就越来越少了，结果呢因缘俱舍离，令心息清净，你就可以 就是像上边说的，分别永不起了，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哎，因缘俱舍离，就从梦中醒来了，令心息清净，这回心就真清净了。为什么呀？一点梦都没有了，哎，没有的梦一点都没有了。然后你没有梦了，醒了，看到真相了。真相什么呀？一看，三界唯有心，哎，自个儿是心，别人也是心，哎，世界上唯有心，那心就清净了吗？除了心，什么都没有了，哎，没有烦恼，没有痛苦灾难了。好，我们来看魏本。为什么这个后学魏本呢？魏本不如那个前边译的好。这个唐本也不是水平高，唐本就是他前边有这个宋本、魏本，他有参考，哎，明显的他就可以这个译得好一些。嗯，魏本呢是译得最差的，宋本呢虽然这个是前边没有，他是第一个译的，但是那个还是水平好，哎，译得最，据这个专家说是最接近梵文原意。嗯，我们来看魏本啊，魏本他。这个人理解的不好，他这个理解的不好，他就译不好。然后他还加了一些自己的理解，因为他看不懂嘛，你得那个，那就得猜了，哎，猜了很多，甚至这个里头好像就有一句话完全译反了，哎，我看啊，不说了，咱们接着往下学啊。五音即人法，有同有异象，诸因缘即根，我为声闻说。这是佛说，我给小乘说什么法？给小乘说什么法呀？说五蕴，哎，后来译五蕴啊，五蕴即人法，哎，这都是五蕴，就是把面前一切法分成五大类的，哎，色蕴是物质，后四蕴是精神，是吧？物质精神的，这是一种分法。还有一种分法呢，就是把面前一切法分成人跟法。哎，注意，古代说的这个人就是灵魂啊，它不包含这个身体，这个身体也是法。哎，这个它不是灵魂，它不是人。哎，那个这个灵魂呢是人。哎，人法分这两大类，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灵魂，有很多众生，然后呢有物质有法，这也是把梦分两大类，有同有异象。哎，为什么呀？佛，咱们就直接说，佛给小乘说什么法呀？法有人无，法有是凡夫见。哎，佛就给小乘说了一个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个灵魂，哎，没有那个不死不变转来转去钻来钻去那个灵魂。如果真的有那个东西啊，我们人就没有解脱了。那你有那个东西，它就天天来回钻来钻去，是吧？你轮回就解脱不了了，没那个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解脱，梦一醒就解脱了。这个，所以佛给小乘说的是法有人无。现在你看佛说什么呀？我给小乘说呀，五蕴也有，人也有，不是人有了啊。说五蕴跟人法有同有异象，有这个相同的，哎，有不同的。这当然了，你法有嘛，它必然是有同有异。这个意思不好，这个我们就不看别的了啊。别的意啊是有自相、有共相、有无相，哎，这个就意思好。佛说呀，我跟小乘说呀，你看这个五蕴世界啊，这个人法这个世界上啊，有自相有共相。哎，你比如说色蕴，色蕴是个共相，色蕴这个自相是什么呢？是五小堆，是色声香味触。哎，五个自相组成一个五色蕴。哎，色蕴是共相，共相是什么呀？共相就是给一大堆东西起个总名，共相是空。有的是自相，哎，然后说那就是有这个色声香味触了。然后色呢是这都是颜色，哎，实际上你仔细一想呢，这颜色又是共相，因为颜色里头赤黄、青黄、赤白很多种，那青黄赤白是自相，这个色这个色又成了空，是吧？不能说色蕴，因为色蕴是包含色声香味触五小堆的。然后就光说这个色，哎，它又成了共相。然后呢，自相是什么呀？青黄赤白。然后青黄赤白呢，你仔细一观察呢，又是共相，因为青色就有很多种，是吧？哎，结果你追追追追，最后你找不到自相，全是共相，全是空。哎，这个有自相有共相，然后还有无相，这就是指的佛说呀，人没有， 哎，法有自相共相，人没有，人是无相，哎，就是那个灵魂没有，哎，法有人无，别的意思好。诸因缘即根，哎，这个法有了呢，就有因果，是吧？就有这个根，根就是六根，哎，六根是物质嘛，这就是客观存在的。哎，佛说呢，我们这个人呐，他说就有这个叫浮尘根，就是这个肉体身根啊。身根不是肉体啊，身根是跟身形一样的一个净色根，一个微细物质的身。哎，这个你可以想象成现在说的那个中阴身吧。哎，然后眼根什么都是那个。哎，这个根是指的这个微细物质。哎，这个意根是精神存在。说这些，我跟小圣说呀，这些都有。哎，六根六尘就是外边客观存在的这个物质啊，什么色颜色声音啊，这个都有。他们一处，哎，产生的这个精神认识，你能看见颜色，能听见声音，也有。哎，十八界有。但是佛说，你看看这十八界已经把世界上一切法都包含完了吧？但是你看十八界里头有灵魂吗？哎，人们一看就是俺找不着啊。哎，你没见过啊，是吧？这里头没灵魂呐，整个世界就是分十八事啊，发十八份啊，分五类啊，什么五蕴，分十二处啊，哎，这个没有灵魂。所以佛给小乘讲的法是法有人无，所以这样来讲，有诸因缘，有六根，有六尘，有六识。哎，这个六根六尘是客观存在的，这叫十二处。六识啊，不是客观存在，全是主观感觉。哎，你看的时候看到的那个颜色，那也都是虚妄的，都是不存在的。哎，那个客观存在的颜色存在，但是你看不到。哎，你看到的这个是主观感觉，六识是主观感觉，所以六识不是客观存在。哎，十二个客观存在的色声香味触加眼耳鼻舌身意根，这十二处呢是真实客观存在的，精神物质都客观存在。然后这个十八界的那六识呢，六识是虚妄的。哎，十二处加上六个虚妄的认识，虚妄的主观感觉，这叫十八界。这是给小乘说的法。然后呢，给大乘为诸佛子说什么法呢？佛说呀，无因为于心。说前边给小乘说的这什么诸因缘啊，根啊，什么十八界十二处啊，五因五蕴呐，佛说那些无因无缘，这是那个简化了，是吧？无因无缘无法，哎，心外无法，唯于心，只有心，哎，唯识无境，哎，除了心，别的没有因，没有缘，没有法。然后这个唯于心呢，佛说给大乘还说什么呀？妙事及诸地，哎，有甚深微妙的一番事业。什么呀？圣者境界，不是你这个人看到的世间了，哎，有更高级的这个事儿，即诸地，哎，这个你从梦中醒来之后啊，嗯，成了这个初地菩萨了，菩萨可以有，还可以继续修，有十地的境界，内身真如境，说有什么无上甚深微妙法呀？有什么诸地里头有什么呀？佛说诸地里头啊，就是有内身，哎，什么是内身呢？就是心，哎，内身就是心。什么是外身呢？就是骨头肉，哎，没有骨头肉，只有内身，只有心。真如境，哎，就是心跟清净的真相、真理、真见、正见，哎的记忆，非常就是清净种子吧，清净种子。为什么叫清净种子呢？因为它是真如，它是真相，哎，它是真理，是正见，正见的记忆组成你的内身，组成你的心。为诸佛子说，这就叫唯于心，三界只有心，哎，这个心里头啊全是清净种子，哎，这个呢有境界，哎，有十地菩萨的心都不一样，最后成佛的心不一样，唯于心。除了心就没因缘了，哎，只有心是真正因缘，除了心就无因无缘，心外无法，唯识无境，给大乘说唯识无境。 于未来世有谤于我法轮，身披于袈裟，说有无诸法。说这个于未来世有人呐、啊，会毁谤、诽谤我的法轮。哎，这个为什么未来世有呢？因为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是学佛学的比较好的、善根深厚的哎人，他会见到佛，听佛说法，然后每场法会有很多的菩萨这个正果。这个到未来世呢，为什么未来世投胎的众生不行了呢？因为学的不好，见不到佛，只能见佛弟子，然后越学的不好的呢，见佛的弟子越远，见几百代几千代的弟子，后边就越说越走样，什么正法慢慢变成相法，相法慢慢就变成末法，慢慢就没有了。所以未来世指的是到相法末法时代，人们善根差了，听不懂我的话，听不懂正见，就开始说什么呀，谤于我法轮。怎么谤呢？其实这还是这个学佛的人，因为外道他不学佛，不学佛，说不学佛的，他说佛教就是魔鬼，那无所谓，那他也他不是谤法轮，因为他根本不学他的法，他怎么来批他的法呢？他就是整个就是骂佛教，那不算谤，那就是不是真正的谤啊，那就是不管用。那个谤于我法轮，就是他是说是佛弟子，说我在转佛法轮，我在说法轮，但是实际说的呢，他给说错了，说这个说不对了。佛说空，他说有。你看现在末法，认为佛说空，他给说颠倒成有了，这才是佛说，这不是诽谤佛吗？是不是？把佛法都说颠倒了，还非说自个儿是佛说，这就谤于法轮，身披于袈裟。这更说明说未来是这个谤法轮的这个呀，是佛弟子，是这个他说我说的是佛法，但是实际上他说的是什么呢？是有无诸法，是说这个有那个无，把世界上当真了，是不是啊？说有无诸法，有无一切法，就是有无，又是把这个世界分成两大类的一个方法嘛。一个说这些东西有，那些东西无，是吧？实际上深刻的来讲，有无呢，就是没有的他说有，有的他说没有，叫无。这是这个深刻的讲。如果浅的讲，就是说你把世界上一切法分两大类，可以随便分，前边说人法两大类啊，精神物质啊两大类。有无也是两大类，一义，一多，这就是把面前一切法分两大类的一种分法。有无呢比较这个核心，有无见的核心是有见，他认为面前不是梦，面前不是空，面前有东西。你看现在佛说的多清楚，只要你说面前有东西，你就是谤于我法轮，说的多清楚。但是你看我们现在末法了呀，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这个世界就是有的，都说有无诸法，然后都说这是佛说。你谁按照这个佛说的说面前五蕴皆空，唯识无境，这个面前什么都没有，你看现在都说我们是顽空见，是恶见，是邪见，是魔说。你说有无诸法才是正见，才是佛说，是不是都是这样啊？佛说的多好，这个佛早就预言了，是吧？未来世就这么谤法，就说这个世界上有的东西，有无的东西。再说这个有无的核心是什么呀？没有的说有，没有什么呀？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他就非说梦里什么都有。无什么呀？我们说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只有心识之人存在的，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梦外有一个正在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他就说没那回事儿，不许有阿赖耶识，有的都在这个我们面前，我们都看见了，这就是说有无诸法，就是你看前边有的把有译成建立，是吧？把那个无译成诽谤。就是没有的他有，他建立，有的他说没有，这叫诽谤，这就是邪见。下边啊，无法因缘有，是圣人境界。 分别无法体，妄觉者分别。所以他译的这个你就很就是不确切，让你可以这个搞不清他确切意思是什么，这就叫译的不好，是吧？哎，他为什么译的不确切呢？很可能就是他不确切，是不是啊？你要确切了，谁不说确切啊？是不是？这个话我们来看怎么理解啊？无法因缘有，如果我们硬往这个正确上理解，那就是什么呀？没有法，因缘有，无法因缘有。你不能理解成说是你没有办法让因缘有吧？可是只有理解成这样，这才是圣人境界。可是这肯定不是这个无法，肯定不是说你没有办法让因缘有，肯定不是这个意思。这无法就是没有法，可是它后边有因缘有，所以咱不管它了，因为佛上边说的清楚的很，你只要说有说无，你就是诽谤，是吧？哎，这个我跟佛子说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唯识无境，是吧？我们佛的意思知道，所以我们不必非要抠这个，就是一个法师译的一个字儿，有时候他还译反了呢。哎，你要看叫一译不一语。哎，你要这么多经论是吧？你要看佛整个说的这个意思，哎，一意佛说的大意，你听出来了，听明白了就行了。哎，不要非去抠这个一个字儿啊，他这儿译的这个字儿不好，你非要在这抠，你真抠的说，他就是那个有的意思，那你就把佛说推翻了吗？你不能因为这么一个字儿就一句话是吧？所以不必这个，就是学经论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就跟这个我们在群里头也经常这样讨论，说这个是怎么理解啊？很难理解，很难理解，就是很难理解。这个里头有可能是他本身就译的不好，是吧？那个你看译的好的有谁啊？第一个出现译的好的是鸠摩罗什法师，那就是说在他之前那个质量就不成体系。鸠摩罗什法师是第一个呀，译的比较成体系，比较像回事了。然后译的最好的就是玄奘法师，哎，那是世界公认，不学佛的，就是那些梵文专家都佩服的不得了，说这个玄奘法师译的这个译文呐、啊，那达到顶峰了，就是意译跟那个就是叫直译结合的非常的恰当，哎，就是又表达出原意来，又这个语言呢又用得好。注意语言用得好，并不是说那个有一个梵文词儿我就对应一个汉语啊，这就叫准确，那绝对不行。哎，这个你因为什么？你把那个梵文词儿都给标上中文的意思，你光标你就标不完，是不是啊？因为一个词啊，它有很多意思，你这个地方它说的是哪个意思？它有可能还不是一个意思，它有可能是包含好几个意思，你怎么表达？是不是啊？这个里头很复杂的，就是说你这个并不是说我死死的一个字儿对一个字儿就是译的好，那肯定译出来大家看不懂。那个有一个法师就是那样译，一个印度来的法师叫佛陀巴托洛亚，忘了，好像有一个法师就是他就给你梵文一个词儿，他给你译汉文一个词儿，那个词序都不动，哎，社论就有一个那样译的，你去一看，你看不懂，哎。就是说又要把语言你得编，你得那个有的地方这个词儿可能就要加几个字儿，那个地方就可能要去几个字儿，哎，又要灵活，但是呢又要把原意表达的非常准确，所以玄奘法师是真是很了不起。所以这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啊，学经论的时候就是要灵活一点，不要这个词儿这非要抠这一句话。你这么长的那个颂子是吧，这么多经论，哎，你去看它的大意。像下边这个分别无法体，妄觉者分别，这个还可以说通，就是说分别出来的法都是没有那个法的本体的，哎，光有分别，就是妄觉者在那分别，哎，这是凡夫境界是吧，妄者在那分别，分别出来的东西都没有法体，都没有本身。这第一个这句话我们就不抠它了啊，无法因缘有，但是我们意思肯定知道，就是说圣人境界是什么呀？凡夫梦里的法全空，毕竟空无所有。 这个凡夫什么境界啊？是分别出来的那个法，都认为有，但是实际上那些法都没法体，都没有自性。未来世有人啖糠鱼吃种，无因而邪见破坏世间人。哎，幸亏我们有几个译本，说未来世有人呐、啊，是鱼吃种，就是说这个种性，或者是说这个就是习气啊，是鱼吃的。啖糠这个啖字呢，是这个一个口字上下两个火字的那个啖字的一体字。哎，那个字后来用的比较多，这个用的比较少，吃的意思。吃糠这个我估计啊，现在没查出来，估计啊是译音，哎，应该不是吃糠的意思，这个没找到。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是谁呢，就是那个叫前边那个叫什么来着，叫这个接纳，哎，就是那个接纳，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圣论派祖师的一个外号。接纳是原子的意思，哎，接纳是原子，就是几微吧，哎，就是组成世界的最小单位。接纳这个啖糠呢，也应该是那个可能就是译音。那个时候因为人们那个就是古代的音呐、啊，你各个朝代音都是有变化的，你看我们现在是吧，音还在变化，这个不管它了啊，这就是那个叫接纳，就是叫圣论派。哎，有一个圣论派的人，这是那个外号，他的本名叫猫头鹰。哎，这个他的外号呢，就是这个圣论派的祖师鱼翅种，他的习气啊，鱼翅，哎，不知道真相。无因而邪见破坏世间人，哎，他就是无因生一切法，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唯物主义，哎，他就说这个。就是即为，哎，生一切。那即为哪来的？他说即为无因，哎，就来，用不着因就有果，哎，无因而生，破坏世间人，结果把世间人就这个教坏了，是吧？现在你看，就是都信唯物主义，一信唯物主义，好，这世界可谁也不修行了，谁都去那儿抢金子抢银子去了，傻。傻到淫妄全出来了，哎，这都是因为这种无因而生的这个唯物主义邪见世界观，就是这样的世界。哎，从微尘生世而微尘无因，多清楚！这个唯物主义他就认为啊，微尘组成世界，但是微尘呢无因，哎，就是无因而生，哎，就有。九种物是常，邪见如是说，不仔细解释了啊。这九种物都是微尘搞出来的，从物生于物，功德生功德。哎，这个你看，他就是古代他读这个功德的时候，他思想上就是那个作用。哎，现在我们这个功德就专门是那个叫好的作用了，是吧？那就甚至是就是现在的定义跟原来不一样。所以你就记住，他意思就是说，这九种实际存在的东西呢，它能生另外的东西，这个这些东西的作用呢，它又能生出新的作用来。此法异于法，分别是体是。你看这意的，你就看不懂是吧？此法异于法，说这个法呢，异于真正的法是吧？它这是邪见的话，那个、异于正法。分别是体是，什么意思啊？分别这个体就是什么呀？是正法还是邪法呀？所以这个就不管它了啊。从本无始生，世间应有本。说啊，若本无始生，说如果本来没有的东西啊，可以从某一个时间开始生出来了，这就无因生嘛。物质就是原来没物质，哎，啪一下物质出来了。世间应有本，世间应有本，本无而生。所以你这个世间应有本是什么？这个本是什么东西啊？我说于世间无有于本际啊，这个本是本际，就是世间应有始。你看这意思，你看不出意思来是吧？说若本无始生，如果这个世界本来是没有的，哎，从一个地方开始有了，世间应有本，世间应有开始。哎，唐本意的好是吧？我说于世间无有于本际。这个本际就是那开始，哎， 本来的边际，就是那个开头。哎，佛说不应该有那个开始，哎，有开始就是无因论。哎，你就记住，有开始就是无因论。比如说上帝造世间，然后说上帝哪来的呀，说上帝就前边就没有了，哎，就有上帝，上帝无因，这就是 无因论了。三界诸众生是本无始生，狗驼驴无角必应生无疑。这个意思不好，三界诸众生就把法给这个排除掉了。实际上这人家前边那个意思好，就是说这个整个世界啊，如果是本来没有，这个世界就生出来了，哎，灵可以生一切，哎，这样的话呢，这个动物本来没有脚的动物就应该能生脚了。你没有就是灵嘛，哎，就是起点嘛，你起点灵，起点能生一切，能生整个世界，应该是生整个世界，不应该是光生众生，生整个世界，那你这个狗头上长个脚，那小意思，肯定能生出来无疑，哎，是这个意思。你诸众生没有这个生脚，你说诸众生本无而生，这是精神存在，哎，它是不包含身体的，所以后边这个例子就说不通了。哎，你这个脚啊狗啊，这都是身体是吧，哎，都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它这个意思不好，不准确，逻辑就出现问题了。眼本无实有，色即实眼，说这个眼根本来也是没有的是吧，原来连物质都没有啊，物质都是无因而生的，那你眼根，眼根这是这个就是众生的组成部分了是吧，哎，眼根，眼根本无实有，哎，你那个物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呢，产生眼根了，无因生眼根嘛。色即实眼，哎，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跟这个眼根看到客观的物质产生的认识作用六识，那也就是怎么样，无因而生了，哎，就是物质是无因而生，精神也是无因而生，哎，这个实眼，这个眼根呢还是属于物质，属于精细的物质，哎，微细的物质，但是这个实就是精神了，哎，就是说你这个前边没精神，哎，你就物质就能产生出精神来，这是绝对没有道理的，绝对没有道理的。哎，你物质只能产生物质，物质怎么能产生精神呢？所以说物质这个唯物主义说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能产生精神，这是最胡说八道的，毫不讲理的。哎，就佛这批的就是这个意思，你物质无因而生，精神也就是无因而生。哎，你精神才能产生精神，对不对啊？你物质怎么能产生精神呢？你如果说物质能产生精神，那人家那个说上帝造世界也没什么奇怪的了，是不是啊？哎，你物质都能产生精神，精神怎么不能产生物质啊？是不是啊？习观白蝶等泥团中应生，席子、帽子、白蝶就是白色的细棉布。泥团中应生，哎，土里头就应该能撒点水就能生出这一堆东西来，是不是啊？哎，无因而生嘛，物质也能无因生，精神也不讲道理就生出来了，那就跟是那个说神话不一样嘛，啊，物质弄弄就出来精神了，啊，那泥里头弄弄就出来布了，那有什么奇怪啊？是不是啊？甚至后边这个比他还那个有点道理，泥团里头你实际上这白布啊衣服啊席子呀、啊、芦苇啊，这真的是从泥团里头生出来的是吧，比他还有道理了。于蝶中无瓶，蒲中亦无蝶，衣与衣中时何故因不生。布里头没有瓶子，那就是没有那个陶罐，蒲是那个芦苇了，芦苇当中没有蝶，没有细棉布是吧，衣与衣中时何故因不生，看不懂什么叫一与一中十啊？那人家是说这个何故因不生，不管他了啊。反正佛说的这意思就是说，你无因能生一切的话，就一切都可以无因生。这说不通的。既命既是身，是本无始生。就是说这个命 哎，命根，他认为这个有情都有一个命根，哎，实际上就是灵魂，即是身，哎，就是这个身体，哎，这就是一个精神存在，一个物质存在，是本无始生，是本来没有结果的，就有了，哎，有友情了，有身体了。此事他说法，我说诸法义，哎，这倒挺清楚，说这是外道说，说就是本来没有的东西它可以产生，这是他们这样说，我说的跟他们不一样。我领因缘法，然后折他法，遮彼邪见者后说于自法。这个领就是拿过来，哎，说我先把他们说的这些什么精神物质存在这些因缘法啊，我先拎过来，然后遮他法，然后我呢批他，说他说的不对。遮彼邪见者，哎，我把他的邪见破掉了，然后说自法，哎，然后我才有我的说法，才有正法。故领外道法，然后说正法，恐诸弟子迷，立于有无法。这译的不好，你看啊，这是佛说的很清楚，就是说我把外道法拿过来，我批判他，把他的邪见破掉了，哎，然后说正法。其实意思就是说，没有邪见没正法，我把邪见拿过来，然后我说他哪儿错了，这就是正法，哎，这个意思。他这意的后边这句话说，恐诸弟子迷，立于有无法，这个意思弄反了。我怕弟子迷惑搞不清，我安立有无法，立于有无法，我成立有无法，这是外道法呀，说有说无是外道，是邪见啊，佛破的就是有无二见，你怕弟子迷，你还立于有无法，这一反了，是不是啊？这很清楚，我们这整个大乘佛经一直在讲，面前不能说有二见，不能说有无，是吧？这是外道见，佛说的是这个唯识无境，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哎，梦外才有心，所以这肯定是一反了。所以说你不能那个依语不依义，然后依语的话，这就佛就说乱套了，互相那个自相矛盾了，是吧？你不能这样看，哎，这个就是证明就是佛不会绝对不会自相矛盾的，那最高的智慧，只是这个弟子啊不才。哎，看不懂，所以译出这种这个颠倒的那个意思来。好，下边啊，从圣人生世迦毗罗恶意，微诸弟子说诸功德转变。这个人也弄得不好，哎，他这理解的不好，是圣性，哎，殊胜的自性，这个东西是非常神的。哎，就是他都不描写，因为圣性他要是你不观察的话，这个圣性不给你显示世间的话，你根本看不到圣性本身是怎么回事，不是圣人，他理解错了。所以这个你说他能把这个圣论师的这个谁知道怎么回事，哎，不是圣人，是圣性，哎，就是那个数论派神我对面的那个自性，哎，经常也依自性也依圣性，就是客观存在，哎，那里头什么都有，嗯，这个外道理论，很有意思啊。说如果从圣性能够生出世间来，前边就是这个意思，是吧？迦毗罗恶意说这个数论派的这个祖师，哎，他这个叫思想啊不好，哎，他这个思想这个坏人，这个就是破坏真理。唯诸弟子说诸功德转变，哎，这个他就说呀，这个圣性生世间，生出来呢诸功德，就是这个世间呢就会发生作用，世间这个相互一作用，哎，这世间就发展起来了。非时非不时，非从缘即缘，以无诸因缘，无实法不生。好，理解了吧？这是佛说的了，说这里头啊没有真实的，也没有不真实的，注意这个不真实是跟前边真实相对的，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这个是真货，那个是假货，哎，这是假新闻，哎，骗人的，这都不真实的。我们无非这个，就是这两大类的判断，是吧？哎，非从缘即缘，并不是说从因缘就可以生因缘，哎，就是说没有因缘生、所生法，哎，就是什么都没有，空。以无诸因缘，无实法不生，哎，因为没有一切因缘。 所以呢，无实法，哎，就是没有真实法，真实法不生。所以你看他这个译的句子不好是吧？无实法不生，你可以读成什么意思啊？没有实法不生的，就是说实法都生出来了，是吧？你这很容易让人误解。所以你如果用这么这个人的本子，你去学楞伽经去，你是不是啊？你这就头疼了。无实法不生，你译的不好，是吧？哎，你没有实法不生的，就是实法都生了。可是你跟前边呢又矛盾了，是吧？前边说无诸因，以无诸呢，因为没有一切因缘，你生什么？一切都没缘，你生什么呀？是吧？所以只能读成什么呀？所以呢不生，哎，没有因缘它就不生法，所以呢无实法，哎，所以它你把这个次序调一下多好，不生无实法多好，是吧？以无诸因缘，因为没有所有因缘，所以不生，哎，所以没有真实存在的法。离于有无法，离因亦离缘，离于生灭法，自法离可见。离于有无法，简单了吧？哎，就是正见里头没有，有说有说无都不对。离因亦离缘，没有因没有缘。离于生灭法，没有生，无生无灭，是吧？自法离可见。自法那只能说是佛说的法，离可见，离开一切你认为说我看见了，我听见了，离什么的都离，哎，离分别就是。世间如幻梦，离诸因缘法，立因缘者见，是故生分别。前头好理解哈，世间如幻梦，离诸因缘法，什么都没有。立因缘者见，是故生分别。这个成立因缘的，认为面前有因有缘的，认为面前有东西的，这个立这个人的见解吧，他的观点吧，是故生分别啊，或者说立因缘者见，就是说你认为面前有东西啊，你就能看见东西，他邪见他就这个邪见记忆生出世间的相来了嘛，哎，是故生分别，所以他就开始分别了，说有五蕴有十八界，是吧？如禽兽爱水，前踏破毛轮，离于有无法，离因即于缘，不用解释了吧？哎，禽兽爱水就是那个叫鹿爱，就是羊厌，就是马路远处的水，就是隔壁滩远处的湖。哎，看着有，实际上没有。前踏破城，海市蜃楼，毛轮非蚊症，哎，眼外边没蚊子。离于有无法，离因即于缘。哎，不用解释哈。见三有无因，如是见净心。哎，你看见或者是见解。你知道三有就是三界，就是这个世界，我们面前的这个对境，无因，哎，没因没缘，没因没缘，没世界，没三有，哎，面前都是空。如是见净心，你这样就可以看到清净本来清净的心了，哎，三界唯有心，你就可以看到真实境界了。谭先生的，我们要小心一点啊。运于人我即以法，自相共相与无相。你看他用七个字啊，他就能把这些都译出来。诸缘以及诸根等，世皆我对声闻说。哎，译得很好啊。运五运，人我即以法，哎，就是这个人跟法两种分类。自相共相与无相，哎，我们刚才分别了一下自相共相，就是你再拿一个概念，哎，这个你一分别呢，说这个是共相，它下边还有自相，你把它里头自相再拿出来呢，又是共相，它里头又有自相，结果分最后呢找不到自相，只有共相，这是空一切法的一种方法。哎，这个但是小乘呢，他佛就跟他们说有自相有共相，哎，法都有。与无相，谁无相啊？人我无相，只讲了一个无相，只讲人我无相。那法还有这个五蕴都是什么呀？有相的，哎，都是有自相有共相的，只有人我是无相的，没有人我，这叫法有人无。诸缘及诸根都是有自相共相的，哎，都是这个有的，这是对声闻说的法。看对大乘说的法啊，非因为心即自在， 以及菩萨之诸弟，内自现正净真如，此即我为佛子说。哎，这是大乘法。你看这个，我们来先读这个谭先生译的啊。非因唯心即自在，他这个排列给你上来来一个什么印象呢？非因唯心，不是因为唯有心。哎，把这个唯心给你否定了，是不是这个意思？非因唯心，哎，不是因为唯心，他就给你排列成这个样，因为他一直反对唯心嘛，他不许有阿赖耶识嘛，哎，他就这个样。我把这个另外两个译本的那个就译过来，黄先生译的更好更清楚，我们就先拿这个两个古本的啊。你看人家这个排列，哎，他这是故意的。你看人家这个排列怎么样，一个本子说是唯心即非因，就是唯有心，世界上唯有心，这是我给大乘说的一个法。即就是和，我还说非因，哎，除了心之外没有因缘，心外无法，译得很清楚，是吧？是两个意思，唯心无境，唯识无境，心外无法，心外没有因缘。你看，另外一个古本译的叫无因唯于心，哎，就是说除了心唯于心，就是只有心是因，除了心没有因，哎，心外无法，还是唯识无境，译得都很清楚。他给你把这个无字换了一个字，换成非，你再去读，你看什么感觉啊？非因唯心即自在，哎，不是因为唯心，给你否定唯心。他这就找到理由，他就说佛说了，哎，不是唯心，非因唯心，不是因为唯心，就他就是叫怎么着呢？他不许有阿赖耶识，他必须有外境，他必须有面前一切法。他就在这个意义的时候啊，就用这种换字儿、换次序、换词序，哎，给你造成这个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佛说的就是他说的意思，就是让佛说变成邪说，变成这个不许有阿赖耶识，不许唯心。这是非常明确的，前边已经这个就是乱译了多少次了，是吧？所以这个人呢，太狂妄太胆大了，哎，就是敢这个把佛的意思译成自己的意思，哎。好，我们来这个，因为有古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啊？非因就是说心外没有因缘，唯心就是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只有心实是真实存在的，即自在，哎，有自在境界。这个后边这个数字啊，是注释的序号，就是它后边有注释。后边呢，我们会那个就是整个本子呀，我们会把那个注释都那个带在后边，以后你可以查。哎，这个这是注释的序号，就是他对这个自在这个词有一个注释，以及菩萨之诸弟。哎，唯心，但是有自在境界。什么自在境界啊？菩萨佛自在境界。菩萨有诸地，哎，诸地里头干什么呀？内自现正净真如，哎，内心，自己的内心内现正现量实证，清净的真相，哎，清净的真如，清净的真相，就是佛菩萨是能够实证到真相的。实证到什么真相啊？就是唯心，哎，三界唯有心，没有别的。此即我为佛子说，唯心无境，哎，唯识无境，心外无法，这是大乘法。好，下边，未来世有谤我者，其人穿着袈裟衣，说有说无，及其事，如是毁坏于我法。说有说无，是不是他们就说有必须有离心的外境？哎，说有说无，哎，这个不许有阿赖耶识。哎，这不是梦，这个醒不了，哎，梦外没有那个阿赖耶识，不许有阿赖耶识，说有说无，及其事，如是毁坏于我法。缘起诸法为非有，此是智者之行径。所辩记者非为有，为嫉妒者所分别。缘起诸法为非有，译得很好，是吧？就是因缘， 十二因缘、十八界、五蕴，这都是缘起诸法，为非有，都不是有的。此是智者之行境。哎，智慧的人修行的境界里头，没有梦中这一切法。哎，多好，打这个谭先生脸的。所辩记者非为有，为嫉妒者所分别，这也没问题。这个所辩记就是我们意识所普遍嫉妒的一切法都不是有，为嫉妒者所分别，就是那个在那儿胡思乱想的人在那儿分别出来的这个所辩记的一切法。实际上这两个是一个意思。所辩记这一切法是什么呀？就是这个缘起诸法，就是面前的一切法，是吧？这都对的。